重提美中夫妻关系，李强联弟现两面人。川普怒斥 FBI 被指干插274特工参与国会骚乱。新唐人摄影大赛设美建国250周年奖，主办者专访。川普下令向波特兰部署军队打击犯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中共总理李强26号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言，暗挑美国，但他在纽约与美国商界及学者等举行座谈会时，将美中关系比喻为夫妻。这个是已退休的前高官汪洋2013年首次使用的讲法。分析认为，李强代表习近平出国，小心谨慎地展现对美两种面孔。9月26号，李强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敲打所谓冷战思维，批评关税大棒，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辩护，句句影射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李强这次亮相是中共十年来在联合国大会的最高级别亮相。在中美全球竞争之际，北京方面一直试图利用华盛顿在联合国注意力分散的机会，在全球事务中打上自己的烙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香农奥尼尔表示，例如中共参与了技术标准的制定，他说他们建立全球权力和影响力的方式就是一步步的参与到各个机构中。而川普政府就认为这个应该是非常单边或双边的。就在同日，中俄遭遇重挫，据路透报道，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表决，由中国和俄罗斯提出推迟恢复联合国对伊朗制裁的决议草案遭到否决。报道指出，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只有4个国家投下赞成票，9个国家投下反对票，2个国家弃权。联合国将在美东时间27号晚8点恢复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据报，李强此行没有会见任何美国官员。李强的外交活动亦仅限于对川普政府影响力较少的亲共人士。《华尔街日报》礼拜五援引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奥林斯表示，李强25号在与美国商界及学者等举行座谈会时，将美中关系比喻为夫妻，会争吵但是最终彼此需要。据报道，李强在上述座谈会上试图提振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还请求美国商界领袖帮助维持中美关系回稳的势头。奥林斯表示，李强希望商界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华日表示，李强释放的信号是北京当局希望与华盛顿保持稳定关系。法港则认为，李强在美国有两种面孔。李强这次在闭门会议上重弹老调，只是今非昔比，话语亦失去了10年前轻松和幽默的感觉。随着习近平推行战狼外交，导致美中关系迅速恶化，双方好似夫妻这种讲法早已逐渐淡出。资深媒体人庞中直言，美中同信仰到体制到政策都存在重大分歧，没有共同基础，没有互信，没有真实实意，这样的夫妻怎能够过日子呢？美国问题专家方伟指出，中共其实是在度拖，中方要拖的原因是因为承受不到美国的这种打击，因为他们看到川普手中还有很多牌，川普的胆亦很大，所以无论是大幅加关税，甚至到这个经贸断交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中方承受不起，所以还是尽量要稳住地盘。稳住地盘的方法就是，第一，好像这种小的东西 TikTok 就放飞算了；第二，就是能够用这种双方是夫妻这种很肉麻的话来试图稳住中美关系，但哪个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嘴上讲得客气之外，手下绝不容情。时事评论李林一谈到，其实这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近年对外一贯的两面手法，一打一拉，战狼外交和统战手段并用。从这一个角度看，亦好像中共内部所讲的两面人。时政评论员周晓辉认为， 李强这次来美国是代中共向美国川普政府传递的信息，就是中共会在一些问题上满足美方，但是希望美方不要再对中共施压，要尊重中共。不过这样的谎言在过去几十年中共已经讲得太多了，而中共隐藏在这些所谓美好言辞背后的獠牙，对美国社会全方位的伤害已经彻底被美国各界认清。周晓辉强调，无论最高层换了哪个，只要中共不改弦更张，不顺应历史大势，美国政府压制中共的政策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李强重提的所谓美中夫妻关系亦引发网民嘲笑。 X 平台有网民说，潘金莲和武大郎的关系背后落毒，真且前脚刚刚扮完阅兵，三国族心已经铸成，现在说稳定中美关系，乜嘢恶心人的比喻，边个同你流氓做夫妻。另外就在李强出席联大发言当日，联合国外聚集大批抗议者，气氛火爆，中共颜面尽失，被形容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了掩盖困境，亲中侨团雇人举中共血旗，当街发展画面却被大纪元记者拍下。亲共社团头目陈善庄、陈恒亦现身，甚至在现场大闹举旗者不争气。与此同时，民主人士怒斥共产党滚出联合国，并揭露这些红旗客身份造假，恐涉政被欺诈。有人警告，一切都被录像拍下，美国正在严查绿卡、公民身份，这些人要小心了。抗议声势亦远超中共买来的队伍，纽约街头出现中共病毒巨型雕塑车队，血红镰刀斧头布满病毒，与习近平头像骷髅并置，震撼经过联合国的各国代表。雕塑家陈维明率14辆车从美西开过来，高呼追责中共讨回血债。全球退党中心的 AND-CCP 车队亦满城穿梭，打出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中共活摘器官等口号。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会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瞓，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是跟着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怎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畅顺，适量摄取食物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京醉茄等，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据最新爆料，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示威前后，曾派遣高达274名便衣特工混入人群。川普在9月27号的 Truth Social 上，针对1月6号的事件发文说，刚刚揭露联邦调查局 FBI 秘密地在1月6号甚至包括之前的时间安插274名特工进入人群，他们不是作为执法官员，而是充当鼓动者和抗议者。我想知道这些所谓的特工每个人都是哪个，以及他们在那个现在成为历史性的日子里面到底做了什么。前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有一些重大的解释要做，我们不能够再让美国发生这样的事。明年的7月4号是美国建国第250年的纪念日，新唐人电视台正在举办第五届国际摄影大赛，这次特别设立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最佳作品奖，邻近比赛报名截止日期9月30号。大赛主办方和评委邀请世界各地的摄影师提交令人振奋的作品， 亦特别鼓励华人摄影家踊跃报名参加。新唐人大赛总监 Lucy 周话：，摄影大赛嘅宗旨同我哋新唐人嘅宗旨一直系一致噶。我哋想恢复传统，揾翻传统嘅美感。摄影呢部分其实系一个视觉作品，视觉作品可以跨越时空、跨越种族以及跨越文化。佢具体有呢方面嘅力量，所以佢能够俾人带嚟呢种积极、向上、光明、美好、善意以及温暖嘅感觉。新唐人摄影大赛评委戴冰话：，其实摄影本身亦系一种语言。作为一个摄影师，佢喺拍摄嘅时候，佢已经将自己嘅情感内化到呢张相入边，呢张相系会讲话噶。所以当你睇到一张相片嘅时候，你就会感知到摄影师拍摄嘅时候要表达嘅情感。所以呢幅作品本身系有情感噶，系能够表达美好，表现一种宁静。表现大家能认可的审美价值。Lucy 周话：摄影大赛主要是分成两个大类别，一个是社会与人文，另一部分是自然与风光。目前这两类作品，我们都收到非常多的、非常好的作品。有近200个国家的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报名。评委戴冰话：这次呢，我觉得和前几届来讲，好的作品更多。因为前几届我亦是评委，这次呢好多个作品，尤其是一些拍野生动物的，拍得非常的好，在我的范围之外了，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了。Lucy 周仲介绍话，尽管新唐人这次举办的是国际大赛，因为新唐人总部在美国，又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所以这次特别设立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奖项。他透露这方面已经收到很多感人的作品。另外，新唐人摄影大赛评委戴冰亦介绍，在评判中除了要看作品的构图、光线、清晰度和拍摄手法等技术层面的水平之外，更注重作品所表达的主题和内涵。他以往届的一幅《社会与人民》获奖作品做出诠释。新闻拍摄来讲，社会疑点一定会在这里。那年的那个汶川地震，我们那个大奖就是给了一个汶川地震的。其实那张相本身，它的解像素也不高，它的色彩也不是很饱和，它的技术不是很完美，但是它那个新闻性非常好。因为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个共产党那个封锁，它所有的那个灾情的那些片很少露出来，被人看到心里面很难受，那个是最珍贵的。尤其是在中国那个环境，真正的新闻能出来，那个就获大奖了。Lucy 周说，10月31号我们就会发入围通知书给入围的选手，然后实体的展览会在纽约市2026年的1月，我们会在这一段时间举办这个获奖仪式，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大师班的活动。以上是由希望之星 TV 记者董欣、刘乐全美国纽约采访报道。如果你想一睹大赛获奖作品的风采，亦请留意我们的后续报道。川普总统在9月27号正式下令向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地区部署军队，并授权在必要时可以动用全部武力打击清除针对 ICE 移民收容中心及联邦设施的暴力行为。此举回应了国土安全部长洛姆的紧急请求。川普明确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调拨所需兵力，确保波特兰以及受到安提法威胁的联邦场所的安全。波特兰地区最近有抗议和暴力事件频繁， ICE 收容中心成为重点冲突地带，示威者使用高功率雷射攻击特勤人员眼睛，同时公开官员家属过之，导致联邦部门高度戒备。除了军队的部署，川普已在9月22号已签署行政命令，将安提法定性为国内极端组织，授权联邦政府全面调查和打击相关非法活动，主要是和查理·柯克遇射事件有关。川普强调必须消除暴力的根源。近期德州达拉斯的 ICE 办事处发生了恶性枪击案，一名狙击手从附近屋顶开火， 造成一名在押人员丧生，两人受伤，枪手最终自尽。FBI 查获弹壳上刻有 NTICE 的字样，初步怀疑具有意识形态动机。副总统曼斯等政要呼吁要严厉打击对执法部门的暴力行为，维护工作人员安全。除了波特兰外，川普政府已在洛杉矶、华盛顿特区、曼菲斯等地部署国民警卫队展开维安行动。另外，美国多个大城市移民执法行动升级， ICE 人员与示威群众冲突不断。国土安全部认定这些事件已对联邦设施与人员造成直接威胁。国防部近期更名为战争部，显示白宫加强维护法治、秩序与公共安全的鲜明立场。欧洲多国频传无人机侵犯领空事件，有德国媒体报道，当局正考虑允许军方授权予以击落。作为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主要国家之一，德国境内可疑无人机活动通报近日有增加趋势。其中最新一宗，昨日深夜发生在北部靠近丹麦的地区。法新社报道，丹麦、挪威近日都发生目击无人机出没机场上空事件，导致部分机场暂时关闭，包括丹麦最大军事基地上空，深夜亦有无人机现踪。柏林本周稍早已宣布将强化无人机防御系统，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俄军威胁。据图片报报道，如果无人机对人员生命或关键基础设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且其他防御设施不足时，将允许联邦国防军动用武力进行干预。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决策权将交给德国国防部。现在德国政府正在评估允许武装部队在特定条件之下击落无人机。报道指出，如果其他手段不足时，应该给军方能够进行干预，目前属于警方的决策权，届时将转移到国防部。另外，德国内政部长杜布林德告诉《莱茵邮报》，他希望修订航空安全相关法规，给军方能够同警方协力，尤其在无人机的防御方面。杜布林德表示，我们正遭受的不只是军事安全上的转变，整体民防和对平民的保护上同样出现重大转折。南韩总统顾问、国家安全室长魏胜洛礼拜六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客观且实际地说，我们目前确实无法达到那样的水平，南韩无法支付3500亿美元的现金。之前韩美两国在七月达成协议，将美国的关税从25%降到15%。南韩方面说，这3500亿美元的投资将包括贷款、贷款担保以及股权等形式。川普这个礼拜在讲话中表示，南韩将以预先付款的方式提供这笔投资。尽管南韩总统李在明之前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支出可能会使南韩陷入金融危机，韩方目前仅承诺分阶段推进，着重以融资和担保等方案，不接受美方全权掌控投资款项。南韩希望能够在 APEC 峰会上和美方敲定更安全可行的方案。与此同时，南韩外交部长赵显27日严正表示，无法接受中共在重叠水域自设钢扣门，要求中方必须拆除，强调这个涉及领土与主权。南韩政府多次透过外交途径向中共提出抗议，主张未经协商设立固定钢制平台与国际规范不符，亦对双方既有的共同管理机制造成破坏。近期调查发现，中共自2024年4月至2025年初，已经陆续在黄海 PM Set 设置多达3座钢扣门，包括巨型平台、部分巨直升机停机坪与观测塔，宣称为渔业养殖设施。今年2月26日，南韩调查船靠近钢扣密时，遭中共当局的海警派舰阻挠，双方一度对峙2小时， 韩方未能顺利完成现场调查。专家分析，中共正透过灰色地带操作，企图常态化在该争议水域的主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